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今天是我们这一期慧智佛学班最后一堂课啊。我们今天还是一起来研讨《大智度论》卷五啊，请翻开讲义149页。我们卷五主要在谈菩萨的种种功德啊，今天会谈的一些比较深的缘起的部分。好，我们请看讲义149页第八，度甚深法忍，度甚深法忍。那首先解释什么叫甚深法？大智论提出几项内容。第一个，十二因缘是甚深法。什么是十二因缘呢？啊，如黑板上，啊，就是十二缘起：无名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。啊，那十二因缘的个别的内容，我们后面还会一一的解说。十二因缘，这是甚深法，啊。曾经阿难尊者说过，这因缘觉得不是那么深啊，但是佛说，哎，你不要这么讲，十二因缘啊，甚深，难解难知。所以十二因缘是甚深法。在第二个，六十二邪见永离，我们一般众生都有我执，因为有我执，所以不能够超凡入圣。因为有我执，就有我所，会执着常、断、依、意啊、来去、有无、生灭等等。所以，如果说我们能够离开62种邪见，能够完全破除啊，能够了解这样的话，那就是甚深法。所以，依过去、未来世所生的62种邪见网，永远离开啊，则名为甚深法。如佛告诉比丘，凡夫无闻，若欲赞佛，所赞甚小。一般人赞叹佛，但是他赞叹佛什么呢？也得赞叹戒清净，也得赞叹佛离诸欲，离开种种的五欲啦。即使离欲的话，像禅定也是离欲嘛，对不对？那后面这个应该用分号。有的人觉得说佛，很尊贵。那到底哪里尊贵呢？一般人的赞叹只觉得说佛戒清净，或者他有禅定离欲。但是大智论这里说，这样的赞叹佛呢，都还是小赞叹而已。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、真实又是大的赞叹呢？若能赞甚深难解难知的法，那才是真正的赞叹佛。也就是说，佛能够了解到，甚深的缘起。好，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到的，因为戒也好，或者定也好，就是外道也有啊。好，这是共外道。共凡夫的，啊，真正的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特色，啊，主要是缘起无我，那佛能够了解这样甚深缘起无我，我们的赞叹这样的佛呢，才是真正的赞叹啊。那有关于62种邪见，如《梵网经》广说啊，这个《梵网经》并不是大圣的那个《梵网菩萨戒经》。这是声闻的常阿含啊，菩萨，我们看注解120，常阿含翻成梵动经啊，另外一个单独的翻译是称为梵网62见经，里面提到外道所执着的62种邪见。好，第三说。三解脱门是名甚深法， 三解脱门就空解脱门、无作解脱门，或者称为无愿解脱门，还有无相解脱门，这名为甚深法。如《佛说般若波罗蜜经》提到，诸天赞言：“世尊，这个法甚深，甚深法就是空、无作、无相。”在花果寺解一切诸法相，实不可破，不可动，是名甚深法。这是了解到诸法甚深的实相，甚深实相即是空相。好，括弧五，除念心想智力，但诸法实相中住。我们一般的凡夫用意识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但是如果说真正的诸法实相，那是要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要除掉意识的种种妄想，除内心想智力，但定心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诸法清净实相中住。譬如热气盛，飞黄见黄，心想智力故，于诸法转观，是名前法。我们看角注一二四，一二四角注倒数第三行。老师的笔记，这是一对一对的哦。心想智力，诸法转观。再来，除想智力，慧眼见实相。前面意思就是我们用第六意识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那这个法是浅的。那么，如果能够除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我们就慧眼。能够见诸法实相。比喻呢，眼热还有眼净，所以我们刚刚本文这里面提到热气盛，这是眼，眼如果热气盛，本来不是黄的，有一些争议的执着妄想分别，以为 是黄，所以本来不是这个样子，而心里妄想分别，心想智力，没有如实见到诸法的实相而转观，以为是这样，以为是那样，那这是浅法。那如果是眼净，譬如人眼清净无热气，如实见黄是黄，那就能够见到本来应该是怎么样，那就是怎么样。那像这样子呢，它是除念心想智力，就是离开种种的分别妄想执着，用慧眼清净见诸法实相，能够见诸法实相。好，底下还有举这个水晶的譬喻，譬如真水晶，如果黄的东西放到水晶里面，那它就显现的是黄色。如果放青的、赤的、白的，放什么颜色，它就随着视线什么样的颜色。像水晶，它本身没有是固定的色彩，看你什么样的颜色，它就如实显现什么样的颜色，并不是说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到什么东西就染着那一层颜色。心也是如此，凡夫人内心想智力故，见诸法异相。这个主要是凡夫的心来比喻这种种青黄赤白、种种不同的颜色。那青黄赤白这种种不同颜色，诸法就有种种不同的相貌。但是水晶还是水晶，水晶它还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。观诸法实相，非空非不空，不有非不有。如果是圣者能够观诸法实相的话，那就没有空不空的对待，也没有有无 种种的对立啊。所以这里主要特别强调，关注法实相啊，离开种种有无空不空种种对立的执着啊。所以角注一二四，导师笔记很多个地方提到啊，悉如水晶随物，啊，放到这个水晶里面，那就显现各种不同的颜色。比喻凡夫人想智力啊，见到诸法的种种不同的相貌。可是诸法实相非空非不空，非有非不有。那真正见的诸法实相，要除开这心想智力，也就是说离开我们种种的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好，这是有关于甚深法。十二因缘离六十二种邪见三解脱门知道诸法实相等等。好，接着，我有稍微做一个修订啊，底下是解释忍，因为经是度甚深法忍，我们刚刚是解释甚深法，接着解释忍，在前面的这个甚深法当中。如果我们能够再进一步深入，不退转，无所挂碍，那么就叫做忍，度生法忍。所以这里的忍有一种深入不退转，无碍，有这样的意义。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，我们在前面讲义的143页。同样卷五，我们有提到众生等，还有众生忍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导师的笔记就很清楚。我们请看讲义142页，角注73，生等跟生忍就是众生等。还有众生忍，众生等的意思就是我们等心等念于众生，众生空相都是平等，没有差别啊，这是众生等，也就是观一切众生平等。以这个为基础，再进一步，众生忍，忍的意义呢，它就有无碍、执入、不退转啊，这里有一个无碍、执入、不退转。这是针对众生来说，针对法来说也是一样。请看讲义143页，角注77。同样，印顺导师的笔记也提到法等跟法忍。法等就是我们观诸法不二，入实相门。那么以这个为基础，再进一步入法实相，心忍直入，有没有直入？不退转，无争无碍，好，那就是法忍。好，我们回过来讲150页，同样的度甚深法忍，我们了解这些法甚深，能够深入。不退转，无所挂碍，这就名为度身法忍。那么什么是度呢？这个度是名为得到甚深法具足满，无所碍，能够得度彼岸，度彼岸啊。这个彼岸，如果说以共三圣法来说，那就是涅槃。我们从生死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，但如果是以大乘功德佛法来说，那就是无上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能够圆满成就。好，底下九得无畏力，这也是菩萨的功德之一。 诸菩萨是无所谓力成就。人问：如菩萨所作未半，未得一切智，何以故说得是无所谓？菩萨他还是在上求佛道当中，还没有像佛那样的功德圆满，还没办法得到像佛这样的一切智、一切种智。那为什么能够说是无所谓呢？大智人这里回答：无所谓有两种，一个是菩萨的无所谓，一个是佛的无所谓。这菩萨虽然还没有得到佛的无所谓，不过呢，他已经得到菩萨的无所谓，是故名为得无畏力。那佛的是无所谓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请看角注126，如来的是无所谓，就是佛的是无所谓。第一是一切智无畏，就是佛能够证知一切法，得到一切智。第二，漏尽无畏，这里漏尽呢，更广义的说，它是烦恼断尽的，习气也断尽的。以如来来讲，习气也断尽，烦恼也断尽。第三，说障道无畏。佛非常清楚什么样的法他会遮止得到涅槃，什么样的法会障碍我们修道，那么把这些障碍除去，就能够得到涅槃，能够知诸法实相。所以怎么样的法会障碍涅槃，会障碍修道，佛都很清楚。第四，尽苦道无畏，有佛能够化导众生，修行能够处理苦海，灭尽种种的苦，能够达到涅槃，或者达到无上菩提，能够灭尽种种的苦。好，这是佛的是无所谓。那菩萨的是无所谓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角注127。导师的笔记这里很扼要的点出来几个哈，一于法不忘失，听闻的法不再忘失；第二，随机应量失，我怀疑这个失哈，可能是说的笔误，说随机应量说，我再回去查导师的原稿还是写失，不过等一下我们看原文啊，我觉得。或许是随机应量说的比物。第三，非他所能难，就菩萨呢，不管你任何人来问难，来踢馆啊，再怎么样，他难不倒这菩萨。第四，巧达断他疑，众生有各种不同的疑难杂症，菩萨都能够很善巧的来回答。好，这是菩萨的说法是无所谓。我们来看智论原文的解说。那么什么是菩萨的是无所谓呢？一者，一切闻能持故，得诸陀罗尼故，常意念不忘故，众中说法无所谓故。下面这个是无所谓最后一句，其实都是在大众中说法无所谓。我们看第一个，菩萨他为什么能够在大众中说法没有不畏呢？因为这些佛法他能够总持，得到陀罗尼能够总持，意念不忘。那不会忘的话，那他就能够很善巧的来演说。但是如果说这太健忘的话，那想说也说不出来，那就会很紧张了。好，这就是于法不忘失。二者，知一切众生欲解脱因缘，诸根利钝，随其所应而为说法故。 导师就是随机应量，也就是说，随着众生的根器立顿，给他气理气机的法门，所以随其所应而为说法。能够这样的话，那菩萨在大众中说法无所谓。第三，不见若东方、南、西、北方。四维就是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东南，还有上下，那这加起来就是十方喽。不管你是东边来的，上面掉下来的，下面浮上来的，不管哪一方来，有人来问难，令我不能如法达者，他没有不见，复复得正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从十方来。如果来问难，我皆能够如法而答。不见如是少许相故，就是说一点点不回答，无法回答这些人，这没有的事啊，就完全难不倒菩萨，于众中说法无所谓。所以这么长一段的话，导师只用5个字啊，非他所能难。不管您任何人来问难，都难不倒。是者，一切众生听受问难，随意如法答，能巧断一切众生疑故。众生的疑惑非常的多，菩萨都能够很善巧的回答，而且能够断除众生所有的疑惑。这4个。都是菩萨在大众中说法无所谓啊，一个常意念不失，第二个菩萨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器立顿，第三就是任何众生来问难都能够如法而答，第四众生所有的疑惑，菩萨很善巧的来断除众生种种的疑惑。好。下面第10，过诸魔事。什么是魔？我们大家想到魔，或许会直接想到说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要成道之前，不是有魔王啊、魔女来扰乱吗？实际上那只是魔的一种。这种魔呢，在4种魔里面来说，那就是第4个，他化自在天之魔，就是天魔啊。这天魔，它在三界里面什么地方呢？其实就是欲界的第6天，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之魔。那除了这个魔以外，其实还有另外3种魔啊。这个魔的意思呢，就是扰乱我们，或者说这破坏。我们的修行破坏我们的智慧，这些通通称为是魔，就扰乱我们的身心，就是扰乱我们修道，这通通称为魔。魔有4种，一个是烦恼魔，所以魔不一定是从外在而来啊，自己起烦恼也是魔。第二个是五蕴魔，五蕴色受想行识。凡夫有这个五蕴身，那会有风冷寒热病痛啊，种种的不自在。有的人撑不过的话，那就在这边就退失了啊，就退道了。三者死魔啊，死是一个考验。第四，他化自在天之魔。那么这4种魔分别。什么情况下可以来破除呢？第一，菩萨得菩萨道故破烦恼魔，所以这得道，我们如果说从比较简单明确的定义至少能够破我执的烦恼。如果以声闻的果位来说，那就见到位， 如果是以菩萨来讲，特别能够断烦恼的，那就得无生法忍啊。无生忍是住大乘佛道的出门，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吗？所以菩萨得菩萨道故，破烦恼魔。第二，得法身故，破五蕴魔。五蕴是色身嘛？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体悟到法身的话，就能够破这个五蕴魔。那怎么样来对治死魔呢？一个得道，我们得道的话，即使说出过，那即期往返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修惑没有断，最多呢，七番生死，一定会入涅槃。那如果是阿罗汉，那根本不受后有了嘛，所以这像儒家也有讲啊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啊，所以他都不怕死了啊，因为他得道了。那佛教更严谨，啊，能够体悟到解脱道或菩萨道，破死魔，在得法性身故。法性身，这是跟那个生死肉身相对。生死肉身还是有五蕴身呢。那如果我们体悟法性，即使没有这个生死肉身，以慈悲力还可以感得这个法性生身，自由自在化生，像这样就是破死魔。那么，怎样破他化自在天子魔？常一心故，一切处心不着故。我们任何有所执着，这个魔就迎合你，或者是看你，哪个地方有缺陷，那就乘虚而入。那如果说我们一切都不执着，这天魔也无可奈何，在入不动三昧故，破他化自在天子魔。以是故说过诸魔事，有关这四种魔，在角注一二八，卷68啊，这边也说明得非常详细，大家可以参照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什么叫已过魔事啊？如般若波罗蜜啊，这是经，般若经的觉摩品。佛自说摩耶摩誓，那这些摩耶摩誓尽已过，名为已过摩誓。那这觉摩品在《大品般若经》第46品，那是你后面呢，后面才会提到。好，接着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四种摩以外，这边呢又提到了几项除实相，除了诸法实相，其他的一切法，通通名为魔。那么，其他一切法，无量的魔事，以弃以舍，就叫做已过魔事。那除了诸法实相，其他的一切法，那就很多喽。那这里简单归纳为三类：一，诸烦恼，结使。结跟使都是烦恼的别名，欲系缚取缠，这同一类的，都是烦恼的别名。再来蕴、界、处，五蕴十八界、十二处。我们刚刚讲五蕴是魔嘛，对不对？蕴界处这个都是魔。第三，魔王、魔民、魔人，这也是天魔，这些。统统名为魔。以下分别来解释这三类的魔问什么地方说欲、福等这些诸结识名为魔呢？答曰：杂法藏经这教刊是杂藏经呢。佛说偈语。佛说偈告诉这个魔王。 主要这底下的偈颂呢，是说，世尊在修行，那有些魔来扰乱啊。那世尊对这个魔所说的话，世尊对魔说：“你有很多的烦恼啊，里面列举了十种魔君。”哪十种呢？一个是欲，贪欲；第二是忧愁；第三是饥渴；第四是爱；第五，眠睡，有睡眠；第六是怖畏；第七是疑；第八寒毒；第九利养，名闻呢？贪求名闻利养；第十。就是自高轻慢于他人。汝君等如是一切世间人，及诸一切天，无能破之者。就魔，他有这十种烦恼，十种魔君。那其实这样的烦恼呢，是一切的世间的凡夫即使一切的诸天。就欲界的天呐、色界的天呐，他并没有完全能够，破除这些欲呀、或者是浮种种的烦恼慢种种的烦恼。所以前面四颂是提到说，这些烦恼呢是一般的凡夫，没有办法完全断除的。下面。我以智慧见这是佛，佛他有智慧，有禅定，智慧力，吹破汝魔君如批评墨水。这个"批"不是坏哦，这个不是坏字的简写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烧过的砖瓦陶器，我们烧过的话，它才会坚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没有烧过的话，它放到水里面去，它会融化掉，所以没有烧过的这个瓶，一没到水里面，那就融化掉了。那佛用智慧来破魔君，就像说这个瓶没到水里面去，整个把它破除掉了。一心修智慧，以度于一切。我弟子精进常念修智慧，不只是佛破魔君，佛教导弟子精进修智慧，随顺如法行，也能够到涅槃。汝虽不欲放，道汝不到处。就说魔虽然对着修行人，对着佛或者对佛弟子这些修行人纠缠不放。哥哥顶呀，就是一直一直缠绕着不放。可是呢，佛或者弟子们好好修行，能够达到涅槃。达到涅槃的这个地方呢，是魔所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。所以大家如果说怕什么人纠缠的话，那就好好修行到他们到不了的地方。你看这到涅槃的话，魔的更不去了是时魔王闻，愁忧即灭去。是魔恶不挡，亦复魔不现。以上呢是谈诸结识魔，也就是在细说烦恼魔。接着谈蕴触界，这个对应前面的四种魔，就是五蕴魔。外人问说：“蕴触界为什么是魔？到底你有什么经证呢？”论主，因为他博学多闻他说：“第一个无蕴是魔，如墨迹楼山中佛教弟子罗陀，叫这个弟子说色蕴是魔，受想行识蕴也是魔。这是杂案的120经、124、125经都有提到，所以。” 经里面很明确说到五蕴之魔啊。那12处18界，这个可以互通的，嗯。再来，动处是魔啊，这动处是什么呢？如果有人欲作未来世舍身，是为动处。修行人他本来要出三界得解脱嘛，啊，可是有人呢，他只是想要未来世啊得到一个有色的身，或者说欲作无色身，啊，有的修到四无色定啊，那像这些呢，事实上都还在三界轮回啊，都还是动处。所以有色身、无色身，这个都是动处，都是魔。好，若欲作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身，是为一切动处。所以无想定，哦，或者说非想、非想定，啊，这些都还是三界里面的定法，还没有真正出三界啊。所以有想、无想。非有想，非无想，这一切都是动处。动的话，魔就会系缚；如果不动的话，就不系缚，从恶得解脱啊。此中说众戒入是魔。好，第三类魔王、魔民、魔人，即是魔，不需说啊，因为这是4种魔里面的第四个。所以这里在细说3种魔，那4魔里面，死魔就是不会无应身再相续啊，受暖室就没有了，这名为死魔。好，那为什么名为魔呢？啊，这是对魔的定义，夺慧命，则是。夺取我们的慧命，坏道法功德善本，这名为魔。诸外道人辈言：是名欲主，一名花见，一名五见。单本著云：无欲见也。啊，什么叫花见？我们请看脚注139。如果遇到顺境，比如可爱的境啊，而起软贼，比如贪婪啊，产生了执着，那这个就是花见入体色体。如果遇逆缘，就不可爱境啊，而起强贼，强贼跟软贼，这是相对待的。贼除了小偷以外，另外有强害的意思，哦，害贼贼害。那如果逆缘，那就是毒见入心，啊，所以花见也好，毒见也好，这个都是见，都会夺我们的慧命。脚注140，倒数第二行，眼见可爱色，名花见，啊，这是软贼；见可畏色，名毒见，是强贼。见平平色，我就不是特别可爱或者特别可怖味的，有平平的色，那就不强不软贼啊，那这会强害我们的五根，五根一败坏以后，那一根啊也会受伤害，那一根伤害五根也没办法独存啊，所以一名五见啊，这是五欲见，也就是说五欲。这里提到单本，单本就是契丹啊，契丹藏。那契丹藏目前是完整的已经不见了，那剩下一些残本。那当初在高丽藏啊，很多地方他们有看到契丹本的这个注，所以他用小注写着单本注云无欲见。好，再来。一切模式以其已舍啊，何等模式？佛法中名为摩罗，这是梵文的译音那摩的业，摩的事，则名为摩事，是何等模式？模式很多， 如觉摩品中说，般若经的觉摩品说了很多的模式。再来呢，摩主要有三世，这个三世是从三毒而生。复次，人辗转世间受苦乐，人为什么有苦有乐？哦，特别是受苦啊，主要是烦恼的因缘，我们有烦恼造了业，感受的苦果，有些是魔王的因缘。那这个魔呢，是诸佛的怨仇，是佛的仇敌。佛想要修行出三界，那魔来扰乱，不希望出三界脱出他的管辖。所以这个魔也是一切圣人贼，破一切逆流人事，就是我们人想要做什么事啊，那魔呢到处来扰乱啊，不喜涅槃是名魔。这个魔有三世，分别从三毒而生，就贪嗔痴。戏笑语言，歌舞邪事，这个是魔，就是没有产生正念啊，产生这些行为。那么这些就是从爱而生的魔。再来，我们从嗔恨心那产生出来的对众生复杂鞭靠啊、斥戈斫诘啊等等，这也是魔。再从愚痴而生，你的自己修苦行啊，自己烧身体啊，冷冻啊，拔法，入火头冤、覆冤头炎等等，这个都是从愚痴而生，这些都是魔。再来，又大过失不净，染浊世间也是魔事啊。来增恶利益，不用涅槃及涅槃道。不想要贪嗔痴永尽，不想要修行，这个是魔事。再来，莫大苦海不自觉知，不知道是苦，这个也是魔事。所以魔事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么不管这么多的魔事，无量的魔事，以弃以舍，则名为过诸魔事。好，下面提到一切业障悉得解脱。我们有时候回向偈会说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三障？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那在经里面说，力量最大的是业障，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业障。一切恶业得解脱，是名业障得解脱。故曰，有三种障：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那为什么不谈烦恼障跟报障，只有说业障呢？论主回答：三障中业力最大故，它的力量最强大。积集诸业，乃至百千万劫中不失、不烧、不坏。于果报时不亡，于果报时不亡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业，他造了这个业，等到因缘和合，有这个烦恼的因缘和合以后，他这个业力呢，能够覆解他的力量，产生一个果报。这个于果报就是这个业力可以让他产生这个果，引发他的果报。那么当这个业力的力量一直一直持续，当这个因缘没有和合，果报还没有现前之前，这个业力呢是永远不失，这个称作于果报时不亡。是诸业能久住，和合时于果报。就业，那即使经过百千万劫，它不会失坏。但是光有这个业力，还不会感果，需要有因缘。这个因缘呢，就是烦恼。 那这个业力就好像说，我们造了一种恶业，我们造了恶业就像一个种子一样。但是我们种子如果说种下去，是不是一定长成这个果实？不一定。你们看，你如果把它放在抽屉里面啊，或者真空的地方，没有给它种种水分、养分，那并不会感得这个果报。所以业就是种子。但是呢，需要其他烦恼的因缘。但种子还是种子啊，哦，它在等待种种的因缘，如谷草，哦，稻谷的种子啦，在地中，它得到时节因缘，它就生啊，不失不坏。那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正量部。啊，他说这个业的持续呢，就好像我们这欠下的钱啊，写一个债券啊，说我跟你借款条一样的啊。那这个借款条，当你还钱以后，就是借你钱的这个人啊，他把这个债券撕掉以后，才结束嘛，没有产生效力。但你钱没有还。那个借款条在他手上，是永远不失去啊，业就像这样子。是诸佛一切智第一尊重，如须弥山王尚不能转诸业，何况凡人？这后面会提到佛受九种罪报啊，比如说佛，其中有一个因缘就是佛他的有一个刺。啊，踏了2次。那佛本来应该是修行，非常圆满的啊，那为什么这个2次没办法躲过呢？啊，有提到这以前的因缘，佛有这样的以前的诸业，即使成佛还不能够转，不能够避免。好，我们看底下这个偈颂：生死轮在人，诸烦恼皆是；大力自在转，无人能禁止。我们一般的凡夫还是在生死轮回啊。那么，因为有烦恼，烦恼不断，那么这个业的力量很强大，就推动这个生死轮永远不停止。先世的业制作转为种种行，我们会受生为人或者是畜生，那是因为我们的业所造。即使受生为人，啊，也有种种不同的相貌。业力最为大，世界中无比。先世业自在，将人受果报，啊，因为有。以前的业的因缘，将就带着人了啊，也让人受种种的果报，业力故轮转，生死海中回。这都强调业跟果报之间的关系啊。即使大海水啊干涸了，须弥山这么高的山啊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先世因缘业不烧亦不坏，啊，即使说水大海水都干了，须弥山也都平了，可是呢，我们这个业还是永远存在啊。诸业久何及，造者自逐去，啊，这个业因为自己造的嘛，而且累积很多的业，那造的人啊，自己就不断的造业，这个业呢也不断的追逐。造业者，譬如债务主，这个念作债啊，债的古字。债务主追逐人不至，啊，就是说你欠人家钱那大家要你还钱啊，永远不至，不至就是不停止，除非说钱还清啊。有一次，印顺导师他 走来走去，后来没有钱了啦，不晓得到哪里去。哎，突然有人还给他20块钱，那时候20块钱很多哦。他想到说，哎，我这正好没钱的时候，突然以前借人家钱，他也忘记了啊。哦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有人在还，好像导师说了这句话，他说，其实我不担心这个了哦，人家借钱不还，今生没有还，下一生他还还啊。所以，如果说我们今这辈子被倒债了，不要太难过哦，以后还有机会啊。这业不失嘛，是诸业果报，无有能转者，亦无逃避处，非求哀可免。就是说，你造这个业，在还没有感果之前，你不管飞天哦，钻地或者到什么地方，那没有办法逃避。也不是说你苦苦哀求啊，就可以免除了。三界中众生追之不暂离，如赫里罗次，这个教刊哈是次。赫里罗是一种树了哈，那它有次，是业佛所说。这个地方突然提到赫里罗次。有可能就是佛受九罪报，被这个刺所伤了，这个因缘啊。如风不入时啊，风都没有空气的话，那当然就不入嘛。啊，水流不养形，水流它不会向上流啊。虚空不受害，无业亦如是。啊，如果你不造业，就不用怕。啊，造了业，那没有受果报之前，这个业力不失。诸业无量力，不足非造者。啊，这业虽然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，啊，一直追逐，但是呢，它不追逐这个非造者。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的话，它这个业就不会去追你。可是你造了业，那他就永远追着了。果报时节来，不往亦不失。从地飞上天，从天入雪山，从雪山入海，一切处不离。啊，这是刚刚所说的，你不管是飞天，或者钻地，或者入山，啊，或者入海，这业永远都跟着。长恒随逐我，无一时相舍。这业恒常的追逐着我们，没有一刻离开过我。直至无失时，如心流去月。啊，就是直到受果报之前，业都不会消失。或者说，他这个业一直跟随着我们，啊，直接在我们身上，都没有错过。直至无失时，我们请看脚注157。导师《中观论颂讲记》提到哈，不施法如券，业如负财物。这是中论里面的话，就正量部他们认为这个业就像不施法，就像债券啊。正量部的业果联系者呢，就是不施法。经中佛曾说过，这个业在还没有感果之前，即使经过百千亿劫，这个业，它不会消失啊。但是我们佛教也反对宿命论啊，虽然说这个业不会消失是没有错，但是佛教反对宿命论，怎么说呢？虽然这个业不消失。可是问题在于说，我们的因缘啊，是不是给他因缘和合去感恶果？啊，即使说有个种子，你种子不会变成没有嘛？可是呢，我们怎么让它种子不要有这些不好的因缘，让它长成恶果，让它圆缺不生，啊，让它变成骄芽败种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修行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但是业呢，你造了。啊，他还是在啊。 所以在感果之前，这个业啊不失去，如星流去月啊，比如像众星向着月亮啊追逐，或者众星流向月亮啊，没有一刻相离，或者说流星啊归向追逐这月亮，没有一刻相离一样。以是故说，一切诸业障悉得解脱啊。那菩萨知道这业的力量非常强大，那它会障碍我们的种种修行，所以菩萨他用慈悲智慧，啊，救了业，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，就不会再障碍修行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